我们请翻开印光大师文钞第235页。好，我们今天看啊，现在已经进展到最后啊，我们最后一堂课。我们今天呢，就把最后的这几个章节啊，几个段落重点啊，都跟大家来啊研讨一下。我们来看第四行，求子之道，人多被持。汝欲得身体庞厚，性情贤善，福慧寿山，通皆具足之子，须依我说，方可遂心。好，这里这一段是印光大师，他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非常比较少有的一段。那么这一段就在讲怎么能够求到一个小孩。那因为现在很多人他没有生小孩，想要生却没有生，那么印光大师就把几个重点啊就点出来。我们看下面几个小字啊，求子三要。第一，保身节欲以培先天；第二，敦伦积德以立福基；第三，胎幼善教以免随流。这个呢，就是我们求一个好小孩，有三个最重要的重点啊，一定要守住。那么这个第一个呢，保身节欲啊，我们要养好自己的身体，要节欲啊，节欲，这样子才能够培养先天之元气。这里要谈到的就是要生一个身体庞厚，性情贤善，福慧寿山的小孩，身体庞厚啊，就这个身体非常好，好，那他性情呢也能够好带，善良，好，然后福也具足，智慧也具足，寿命也具足，这样子都具足的小孩，如果真要求到这样一个好小孩，好，那就要有底下要讲的这几个重点。那我们来看下一行，我们这里就不一一念过，我就直接讲重点了。第三行，常服壮阳之药，常行房事，此乃素食之道，非求子之方也。这里呢就是讲现在很多人他为了要努力要去求一个小孩，那么就很认真的在行房事，那这样子会把先天之元气啊就一直流失掉，精气神就一直流失掉，好，然后就一直服壮阳之药，这样子的话反倒是素食之道，很容易这个人呢啊就会多病，甚至于就会啊，很快的就会往生了。这个不是求子的方法。那么印光大师他就教我们怎么样子做呢？好，我们看倒数第四行。第一，要断房事，或半年，至少或百日，越久越好。当与父说明，彼此均存此念。令屋居住，啊，这地方他是啊在强调，正好跟世间人的观念反过来。如果要求到一个好小孩，啊，然后你本身又长久没有生不出小孩，那么就先断房事，久一点，时间要久一点，半年或百日，啊，那么这里讲说。要彼此互相沟通啊，要跟太太沟通，那么大家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另屋居住，那不一定要另屋居住，如果没有很多房子的话，那你就要分床啊， 然后平时绝不可以以妻做妻想，当作姐妹想，啊，不敢起一念之邪念。好，这是倒数第二行这里啊讲的。好，待生养足后，待赴月经尽后，须天气清明，日期吉祥，夜一行之必得受孕。好，这就是选择一个好的啊，不会太差的那种感觉的日子啊，那才行房一次，这样子的话应该就可以受孕。受孕以后呢，好，236页啊第一行，从此永断房事。受孕之后哈，这个房事叫断，直到生子过百日后或可再行。那么如果受孕之后，复受孕后行一次房，包后一次，胎毒重一次，此或因子宫常开，致意堕胎，此种忌讳人都不知。就是受孕之后如果还有房事，很容易就会堕胎。好，底下，纵有知者亦不肯医。很多人他知道却不会这样子去，好，去按着这个道理去做，好，就会放纵自己的这种欲望。好，底下这个小字看一下，切勿为光乃出家人论人行房事，不知此事是世间第一生死关节，正宜救济。印光大师他真的是非常慈悲啊，他为了众生着想啊，就把这个世间第一生死关节，就是这个男女这种欲望啊，那最关键的啊，这几个重点一定要讲清楚。如果不讲清楚，那很多错误的观念将害到我们现在的人。好，故自或不生，或不成，或残弱短命，不知自己不善用心，反说命不好，反将行房事当常事，日日行之，不死就算大幸。好，这一段很重要，就是很多人呢，他没办法生小孩，甚至生怀孕之后又常堕胎，啊，或是生出来又残弱多病啊，短命。那这种情况，有些人就怪罪自己命不好，啊，然后不知道自己没有认真的去用心，啊，那这个把行房事当常事，这样子的话，这个精气神损太快，不死就算大幸了。这点千万要小心。虽然这个佛弟子在家守五戒，守五戒虽然没有断这个，没有断正淫，但是断邪淫。那虽然是这样子讲，可是呢，最好还是尽量清净，好，能够尽量犯行比较好。好，尤其哈，这种损掉先天之元气，好像我们刚刚前面这个小字啊，哈，啊，上页这条小字，保身节欲以培先天，好，这是求子三要哈，这个第一个的，好，保身节欲。现在很多人不管有结婚没结婚哈，这个房事非常泛滥，而且就算一个人那种手淫自慰也经常会害到这个人，因为这个精气神迅速的丧失掉。好，那这个人会有什么状况呢？就他这个记忆力就会慢慢减弱，反应就会慢慢慢迟钝，然后呢做事情呢就越来越没办法承担。好，那越来越忧郁症、躁郁症，好，甚至神经衰弱。好， 这个呢都是元气越来越损伤啊的状况，就是残弱短命。所以印光大师呢对这一点啊他非常的重视。好，我们继续看啊，刚刚说求子三要，第一要啊就是讲到这里，我们看第二要。第二要是敦伦积德以利福积啊。那么这个敦伦积德呢啊就是在这里了啊。我们236页第五行下面，又要心存慈善，利人利物，利人利物不一定要钱，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凡无利益之心之话之事，均不存不说不行。好，就是要敦伦积德，我们要积这个德，这样子的话才会比较感召好的小孩。好，那这个呢好，就是说好话，存好心，行好事。所以好，如果没有利益的心的起心动念，以及没有利益的话，没有利益的事，都不要去都要去断掉。那这样满腔都是太乙和元气，生机勃勃，又需自成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好，越多越好，早晚礼拜念若干，此外行住坐卧都好念，睡到倒好念，也要心存恭敬，一串三跨不可次第。好，这个呢这里提到你不管已经怀孕了，还是怀孕之前啊，还没怀孕就想要有个小孩，都要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我这里顺带讲一下哈，你这样常念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佛号，因为你常念，那这个不好的众生就不会来投胎啊。这个是很明显的道理，大家懂意思吗？好，因为那个会来投胎的都是，那这样鬼道就没办法来了嘛。如果他是鬼道众生跑来投胎，那就没办法了。所以你常常念佛，他那个佛菩萨加持那种光芒啊，你就至少避开一些不好的众生来投胎。好，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啊。所以呢，胎教，好，胎教。如果说你本身呢，这个胎呢，你还没有受孕前跟受孕后都同样念观音菩萨，那智慧转你准备要受孕的胎，以及已经受孕的胎都会转。那么这里提到不可次第，就是不要打赤膊，不穿衣服。而念观音菩萨，就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像有些人有个习惯，睡觉的时候他衣服穿很少，好，那这一点习惯呢，最好能够改一下，至少你裤子、衣服都要有，不要说那个都打赤膊，而睡觉。我比较重视这一点，这一点能够圆满的话，因为人最好是能够保守一点，好，各方面要把他自己严谨起来。那你这样子平常念佛号也念得很欢喜，好，一句一句佛号慢慢慢慢的，你在躺在床上你也能够很用心的诚心的安心的就慢慢的这一句佛号慢慢给他念出来。好，那我也常常劝这个四众弟子不管出家在家，这个睡的时候不要只穿内衣，不要只穿内衣，你外面还要再有一件，那么在家呢是睡衣，外面有多加一件是睡衣，那这样子呢对我们比较好。好，这里是讲这个念观音菩萨，这个是然后呢要行好事做好事积德，这样子才会比较有好的小孩。那现在我们看237页第三行，好，237页第三行，好， 这里第一行这里哈有提到，就是要生产的时候，啊，生产的时候，你念观音菩萨，啊，就更要认真了，然后要出声念，旁边照应的人，啊，照顾他的人也要帮忙，啊，帮他念，好，这样子的话，这个比较不会有难产，好，这是那个时候比较会有难产的，我们现在科技。就算难产也变剖腹生产了，好，啊，所以呢现在是比较还好，至少临产的时候危险度没有那么大。好，我们看第三行，女人一受孕不可生气，生大气则堕胎，好，兼以乖戾之气过之于子，子之性情当成凶恶。这里就是讲胎教了，如果他受孕的时候常常生气，如果气到很大就容易堕胎，那么即使不是大气，啊，那一般的这样一常生气，这乖戾之气也会跑到小孩，啊，小孩的这个影响到小朋友，啊，那么这个小朋友的性情呢就会凶恶，啊，底下用喂儿奶时必须心气和平，若生大气，奶者成毒，重者即死，轻者半日一日死，绝无不死者。这一点哈，很特别，这一点印光大师后面有讲到，说这是古书都没写到，古代的医学没写到，好，那他特别点名这一点。不过这一点的确哈，因为印光大师他个人特别讲出来的事情，我觉得是啊，应该要多重视一下。好，就是说他认为呢，如果在啊，就是要喂奶，小孩子出生了哈，要喂奶，喂人奶。如果是喂人奶，那么妈妈如果生气，如果又生很大的气，这个奶就有毒。生小气就有小毒，生大气就有大的毒，如果这个毒很重，也可能会这个小朋友婴儿吃了也是可能会死的。好，底下小气毒小虽不死也需生病，已故爱生气之女人的儿女死得多病得多，自己喂故奶母喂都是一样。底下生了大气万不可喂儿奶，需当下就要放下，令心平气和，过半天再喂。哦，这印光大师很认真啊，来劝导这个儿奶的问题哈，啊，生气的这个奶有毒的问题之前就有了，我只是没有去把这一段讲出来哈，啊，但前面印光大师经那个这个精华录里面哈，啊，就讲了两三次了。好，那么这一次啊，我觉得啊，应该把跟大家报告啊，应这是有它的道理。所以你在生气的时候，这个奶是有毒的，你千万不要去喂小朋友。好，那要心平气和之后，过半天再喂。好，而且喂的时候要怎么样呢？好，喂时先把奶挤半茶碗，倒了。奶头擦过再喂就无那个祸殃，就是喂的时候你至少前面那一段的奶要先倒掉，你这样的话那个有毒的奶才会先除掉，不要给小朋友喝到。好，那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有灾，那个灾殃会出来。等一下，如果心中还是气轰轰的，就是一天也喂不得。如果你心里面那个气啊，啊，怨恨之气，那个生气啊，还是这样气哄哄的，你在这一天啊，就是一天你也不要喂哈，啊，你也不要喂小朋友。当然这时候小朋友就只好先喝牛奶代替一下了。喂者不死也需大病，此事古今医书均未发明。啊，这个，古代以及现在啊的这个医书里面都没讲到这一点。这是印光大师啊，他特别提到的啊。 我们翻过来啊，238页啊，238页。英国大师认为哈，来第一啊啊第一行哈，多一半是其母生气之故，少一半是自己命该早死。就是你喝的毒奶啊，一半可能是母，就是母的生气之故，当然另外一半这个婴儿也有自己的命啊，啊也有他的业障啊，也有他的业障，所以也是跟婴儿自己本身的业也有关系。但是母亲呢的生气啊会影响婴儿，这是真的啊。天下古今由毒乳所杀儿女，不知有几恒河沙数，可不哀哉。好，这个英光大师他这形容的是很真切，很真切，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一点。乳味越清，故为乳祥说，须劝乳母吃素念佛，求生西方，乳与乳妻亦各如是。我们要劝母亲吃素念佛，那么啊，他是劝这个居士跟他的太太也要都要有认啊，都要刚刚讲的这个观念，才会有好的小孩。好，我们来看这个下面啊，下面这一行已经啊进展到啊最后了啊。居尘学道，即俗修真，乃达人名士。即渔夫渔妇皆所人为，勉励修持，以在家种种系累，当作当头棒喝。就是说在家人他学佛，就是即俗修成，即俗就是他在这个俗世间好而来修这个好这个真实的修行路啊，就学佛之路。那么这个是达人名士跟渔夫渔妇他都能够去做，为什么呢？达人名士意思他比较高根气，渔夫渔妇就是憨厚憨厚，老实做就好了，这样子两种人比较好修。好，那勉励修持，以在家的种种系累来当成我们的境界，当成当头棒喝。比如说你看到很多的无常，你就要把它当成当头棒喝，警惕自己，警惕自己要赶快用功啊。这个其实这个在家出家都一样，我们都到境界上修行啊，一看到问题就赶快当头棒喝，不要陷在这个问题里面。好，提醒自己啊，哇，我的慈悲心不够啊，原来我嫉妒心还这么多啊，原来我的气还这么大。呵呵，我们要常常有这个惭愧心，要升起惭愧心。假设内心这个惭愧心还升起不出来哈，还在那个习气，还在一直往前，在那里一直在那个哈，不管他是财色名食睡啊，这习气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现在都是在财跟色的，好，这个很严重，很严重。那么这邪气一直放逸下去，哦，那个是很恐怖的事。如果他没有惭愧心，我们就要赶快提醒，哎呀，我为什么没有惭愧心？我居然现在一点惭愧心都升起不起来。这时候你就要感到恐怖心要出来，好，这是很恐怖的事。当一个人没有惭愧心的时候，那就是你要感觉到恐怖了，恐怖了，好，因为这个后果就很可怕了。常时生此厌离之心，素常时长其心药之志，好，疾病为药，疾塞成痛，好，上不思高堂之患，下不思私事之衣，好，而且令一切人同因见闻增长尽兴。何乐如此？这里呢，就是我们把眼前发生的各种事情都当头棒喝，提醒我们苦空无常， 长时间的这样子慢慢的一直不断升起厌离心啊，然后啊，疾病为药，疾灾成痛。那我们在法上一直深入，一直深入眼前的种种考验啊，不，疾病为乐啊，疾灾成痛。你眼前的这种种种考验啊，考验，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欢喜接受，好，欢喜接受，好，那种种的这种困难、阻塞的困难，我们也能够欢喜看待，然后慢慢慢慢的啊，去走过这个人生。尤其这个病啊，以病为乐，哈，以病为乐，以病为乐是生病的人讲啊，他也不得不以病为乐啊，因为他这个病就是在啊。好，那但是呢，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这修行人常带三分病，好，这个病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让我们精进用功，勇往直前。那么这里你把这个周遭的身心啊，你现在正报、异报所产生的各种状况都当成当头棒喝来修。好，然后这里还讲到一点，上不思高堂之欢，下不思失事之意，就是你对上不要失去高堂，就是你父母亲或是阿公阿嬷，好，你的长辈们，不要失去他们对你的欢喜，好，那你要能够懂得让他们欢喜，好，然后下不思失事之意，那对下对旁边啊，就是我们的啊先生或妻子以及小孩，我们呢都不会让他们失去了依靠，不要觉得说让他们觉得你都没在照顾他们。好，像这个以前我就遇到有一个小一个女孩女儿啊，他爸爸在答应他要给他学费啊，要给他学费啊，都答应他要给他学费了，结果呢准备要付学费之前，临时呢只付一半，那另外一半就没付了，也不讲理由，那他只好自己去想办法。那这样的话他就没安全感，小孩子哈，他就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给人家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安全感就是一个承诺嘛，你让人家觉得好，有个依靠，好，有个依靠，好，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居家学佛，好，要给人一个依靠，好，然后呢，要把这境界再历尽练心，好，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个239页第四行，好，所言培植功德，当以开人知识者为第一。好，就是印光大师他最强调这一点，我们要培植我们的功德，最大的功德最低要培植的就开人知识。所谓开人知识，就是引导别人正知正见，知见要对，佛法的知见要对，因为佛法是带领我们解脱这生死轮回，离开这个五浊恶世。那这个开人知识就是最重要的，好，引导别人走向涅槃，所以你等于是一个给人指引一个方向。好，这个方向指对了哈，你不管他做不做得到，也不管我们自己做不做得到，我们自己哈，可能不见得做到很好，可是你观念对，你给人家指引对，哦，那个功德就很大了，好，功德就非常大了。好，来，我们来看啊，这个好，下面我们念一下，现今增广文钞已经排完，尚未接收。令弟若肯啊，任若干自己诗诵啊，这个是徐渭卢居士。徐渭卢在那时候很有名啊， 那个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徐渭庐是这个学佛这个环境里面的大通家，好，他修的算真的是很不错了。好，那呢他呢这个跟印光大师，他有帮忙在注印印光大师文钞，那底下并一切愿者之往生净土之所以然，以此功德为其复作往生之卷，加以至诚，必可如愿，视为最有利益真实功德。这注经注印经啊，经书啊，就是注印这个文钞啊，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好，我们来看啊，240页啊，240页第一行，以阁下之才论，当依光所说，其为利益大矣。否则则亦极尽隐晦之处，力修静也，将从前所得之学问文章抛向东洋大海外，做自己原是一无知识之人，绝不生分别心中，昼夜60专持一句洪名圣号，果论实境偷心，必当必亲见本来面目，从之高速法床，必一切人同归净土法海，身为圣贤之徒，莫欲廉耻之慧，方可不负所学，为大丈夫真佛子矣。这一段呢就在啊，在讲这个这位居士，这位居士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文采的一个人，很有才华的一个人。那么印光大师劝他啊，要韬光养晦，选一个极静的地方啊，可见这个人应该是很想修行啊。那要让他选一个地方，然后呢啊，这个好好的力修静业，就是老实念佛。那么从前的所有的肚子里面的东西都抛掉啊，他的所有的文章啊，内心的学问文章都要抛掉啊，来当成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啊，于不生分别心中，昼夜60都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如果果人死境偷心啊，就是你这个心真的能够死了这条啊，世间心啊，老实念佛，这世间一切所有东西都抛掉，因为那不重要，不重要，当必亲见本来面目。啊，那一旦啊练到啊非常殊胜啊，觉得非常相应，这时候高速法床，然后引导人家都同归净土。这样子的话才不负所学，为大丈夫。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啊，他学问很多，我讲的是佛学啊，佛学学很多啊，学很多可是做不到，他没，他不是，他认为自己做到了，那光说没有做啊，也觉得自己已经很好了啊，但是呢一旦啊，一旦业障来的时候，那就很恐怖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先实实在在的把这句佛号练到真的啊，自己有把握，啊，非常有把握了。你这样子，我们才啊才安心啊。不然的话啊，不然的话，只是光说没有去做，那些意义就不大了。我们来看第241页第四行，好，且勿谓吾家素寒，不能广积阴德，大行方便，须知身口意三业皆恶，即莫大之恶。好，倘三业皆善，即莫大之善。好，这地方呢就是在讲我们的这个很多家里他是啊清寒家庭啊，那他 没有很多的经费，那这样子的话我怎么去广积阴德大行方便呢？那印光大师说，你不一定要去有钱呢、啊，不一定要有钱供养啊，你只要三口意三业都好好守好，那就是一个最大的功德啊，最大的善，莫大的是善，就是把三口意三业守好啊。依我们讲就是守五戒啊，守五戒受戒啊，那有时候呢也去受八关斋戒，这是莫大之善啊。至于愚人不信因果，不信罪福报应，坎坎作凿，依安世全书等说为其演说。好，这个念坎坎作凿啊，作凿，这个侃侃而谈，这侃侃就是侃侃，就是啊，这个理直刚直啊，作凿就是非常的确实的意思。如果我们不信因果，不信罪福报应，那这样子的话就跟愚人一样。这个罪福报应是非常清楚的事情，我们要依安世全书所讲的来为许多人做演说，这样子的话令其死者见性因果，继者深信佛法，终者往生西方了生脱死。